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集合网、集合 App 独家放送。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油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然后我是方克里夫大卫。
好
啊，
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
老中二之旅，
老中二之旅，
哎，已经
苏联电影的第三期。
哎，这个节目是一个全程的酗酒节目，现在已经喝得飞起来了，
有点对，
还行，
即将到位，对，
即将到位了。
哎，
然后这个我们上期停在了这个上期很走心啊，
嗯，
然后停在了这个赫鲁晓夫时代的结束，
对
啊，这个。中这个美苏冷战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对，
然后苏联这边这个布列
日涅
夫
主政
了，
对，
主政之后对苏联的电影带来了一个新的影响，
对，
新的变化。
那么布列日涅夫主政以后呢，他其实是开头推行了静悄悄的斯大林化，
哦，
就是他开始
悄摸的
呢，就是啊，肯定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这些。一些观点啊，
哎，
吹了点风
言论，对，啊，然后
他干倒了斯大林，哎，他会改回来了。
然后1966年初呢，他决定就正式啊终止这个非斯大林化啊，然后苏共，所以呢，在苏共二十三大前夕哈，他引起了反弹，
是
引起了很多反弹。
是
二十三大前夕呢，就是苏联科学界的文艺界的众多的重要人物啊，就是先后发表了两封公开信。第一封就是苏联科学文艺界25位领袖致勃列日涅夫反对为斯大林平反的公开信，这个叫25人公开信，啊，签字者呢，其实25人里面包括这个，塔科夫斯基的老师，
嗯，
罗姆，后来又发表了这个苏联科学文艺界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反对为斯大林平反的公开信，
嗯，
就是这个所谓的13人公开信，
哎，
这个13人公开信里签字者就包括丘赫莱因，
嗯，
就他们说不要这样吧，
来，
这个。
砸
改造车吗？对
啊，
但是其实就是一个表态嘛。
是
他的这些公开信呢，不见得是有效的。但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其实实际上啊，他对斯大林的啊，所谓的这种方案也好，其实也是很有限的。
嗯，
就包括被赫鲁晓夫改名的所有的这个城市工厂企业，其实他没有恢复原来带有斯大林的名字。比如说，他其实赫鲁晓夫也没有全面否认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一个结论，但还是很有限的一个范畴里面。
嗯。
而且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一样呢，他在卫国战争期间，他也担任过红军的政务干部。
对，
那么他很理解 个人也很清楚，就是说在这个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它的主力作用。
哎，
那么当时呢，西方不断的在电影这个业界啊，西方不断的拍摄这种奇观式的二战题材的巨片，
嗯，
啊，包括啊《最长的一天》，
哎，
啊，还有就是《坦克大决战》，类似这种，就是有的颇后边一个颇为不伦不类，是吧？
啊，
那么其中大都是以西方视角突出描写这个盟军的战役的，
哎，
西方盟军战役，就对红军一字不提，
哎，
那么这个勃列日尼夫决定说，嗯，不能这样，
我们也来一个，
对，要在文化领域要扳回一城，
嗯。
为此呢，苏联的国防部、文化部和财政部领导呢，在1965年年底做出了一个共同决定，我们要以举国之力投拍一部纪念碑式史诗战争电影，
嗯，
向全世界彰显这个苏联在二战中的重要地位、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嗯，
那么这个电影的导演是被指定给那个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奥泽洛夫，
嗯。
奥德洛夫呢，他1939年啊，他18岁的时候毕业于苏俄戏剧艺术学院啊，然后就加入了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呢，他其实是一个通信部队的指挥员，
嗯，
那么参加过莫斯科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以及之后的对这个西部的这个突破作战，
哎，
啊，跟着部队一起打进了格尼斯堡，
也是接近打满全场，
也是打满全场，
哎，
对，然后在。就是说啊，在战争后，他一直想说要将红军在卫国战争后期的这个大反击啊，
嗯，
搬上银幕。
哎，
那么所以他复员以后呢，就进入到这个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工作，他非常适合于担任这部新影片的导演。
哎，
嗯，有道理。嗯，
那么影片从1966年开始筹拍，投入了巨额的经费，
嗯，
相当于当时的4000万美元。对，
当时的四千万美元，
66年的4000万美元。
对。
那么苏联政府对本片呢非常重视，那监管也很严格，你投这么多钱是吧？
嗯。
那么奥泽洛夫导演这个人呢，他必须向两个人负责，
嗯，
他要向苏军政治部主任阿列克谢伊比蔡夫负责，
嗯，
还有一个汇报人是谁呢？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
苏斯洛夫，哇，会议主教，
会议主教，
哎，
对，
好，
说所有的内容要他们两个人都审核通过，
嗯，
才能够执行。
苏斯洛夫这块多说一句啊，就是我们苏联美学还没做到这儿，但是就是苏斯洛夫，对，苏斯洛夫本质上是从斯大林后期到这个就是勃列日涅夫后期，实际上文化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掌控者，
主化石人，
主化石人，
是的，
对，因为就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领袖，
嗯，
虽然说都是政工干部出身，但他们都很没文化，啊，这个是实话实说，
是
啊，
要不然他也不能稀罕。对，不能是群众嘛，
对，所以说本质上来讲的话，就是苏联的意识形态能够保持铁板一块没有滑坡，
嗯
啊，完全取决于苏斯洛夫，
嗯
啊，但这也诞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苏斯洛夫去世之后没人接得了他的旗，
是，
嗯，
所以就是说可见这部影片的这个规格哈，
哎，
就是直接向他负责。那么起先呢，他的剧本是邀请著名的军旅作家西蒙诺夫还有就是维克多尼伊克拉索夫来撰写，但他们这两个人，他们都反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个为斯大林的犯案的这个倾向。
哎，
而且那个尼克拉索夫他是25人公开信签名人之一，
签名之一，对，
说哎断然拒绝，滚，怎么办呢？
嗯，
在最后找了这个尤里邦德列夫和奥斯卡库尔加诺夫，
哎，
这两个人来写。那么邦德列夫他在卫国战争爆发的时候还在上中学，
哎，
那时候他17岁，那么他就是暂停了中学学业。加入了红军，战争期间一直在炮兵部队服役，
嗯，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解放的这个主角是个
炮兵
大
卫，
炮兵军官，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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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战后，他根据自己丰富的这个军旅经验啊，撰写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又真实展现战争的这个残暴残酷的小说，
嗯，热的血，
对，
嗯，
对前线和指挥部的描写特别具有感染力，
因为他就在指挥部，
就在那边干过嘛，
对
吧？
啊，
那么这个时候剧组构思的这个电影，它叫《欧洲的解放》。拍3部，
哎，
啊，然后它是承袭传统的艺术性纪录片这个模式，
嗯，
但是当时呢，他又考虑到说我们要吸引观众，
嗯，
我们不能纯拍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太写实，那么还要加入一些戏剧性的要素来吸引观众，
对，就它还是一个就是叙事的东西，
对，所以决定呢，我们这个影片的要以真实历史基础加入虚构人物来配合。 所以呢，就是他这个剧本内容啊分开了，就是说真实历史剧本内容是由邦达列夫来写的，
嗯，
由黑白胶片来
哎
洗印拍摄洗印，那么纪录片式的真实感就从这儿来，就是大家看哇好像
哎
真的是像当时纪录片的黑白片。
嗯
那虚构人物和这个剧情呢交给库尔加诺夫，
嗯，
由彩色胶片呢拍摄吸音，
哎，
嗯，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就一会儿
是黑白彩色交织的，
一会儿黑白一会儿彩色，对吧？
嗯，
然后就是军方苏军哈、啊、指派给剧组的历史顾军事历史顾问是这个谢尔盖·基缅和上将，
嗯，
他曾经出任苏军总参谋长，
是，
后来呢升为大将，曾经也出任这个华约武装部队总司令，
好家伙。拍个电影是吧、
嗯、
给你拉满、嗯、
但奥德洛夫他不满意说啊干嘛呀，说我要的人是我要的顾问是朱可夫元帅你能不能把
朱可夫元帅
把老头拉出来
把老元帅派给我呀、
嗯、
但是因为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吧
是、
嗯、未能如愿，而且那个朱可夫的当时的回忆录啊出不了，
对，
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第一呢他对联共部在战争中作用琢磨太少了，
对，
他写个就是苏反对红军战斗力的一个弱化
影响
敏感的话题，
对对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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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长期无法通过审查就没法出，
对。
但奥德洛夫他有自己渠道，就是他私下和朱可夫接触，那阅读参考了他没有出版的这个手稿，
嗯，
就是先尝先拉，
哎，
就是还没出版，那我看了。那选角方面，因为他有一个虚构的角色，就是啊，炮兵大卫茨维采夫，对吧？
对，
就后来成为少校。那么他奥尔洛夫呢，他看了一下就邀请这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儿童剧院的一个当红的演员，这个人叫尼古拉奥亚林，
哎，
请他来出演这个
大卫，
这个大卫，
对，
奥亚林说哎好啊，很感兴趣、
嗯、
好呀，
但有个问题，因为他是这个剧院的角儿
啊、
嗯、
红角儿，
哎，
就当时呢就剧院经理很怕，就是说你离开剧院去演电影你以后就不来，我
就
不回来了
啊，
然后就之前有几部电影想请他参演，这个剧院经理说不去不许去
啊，
嗯，
多次拒绝，所以他这回他参演这部影片是他撒了个谎、
嗯、
他向剧院请了一个长病假，
嗯，
然后飞到莫斯科再见
啊，
拜拜了，
拜拜，
对对对对。
然后最有意思就是真实历史人物，因为真实历史人物的这个选角非常谨慎，你不
是
一个虚构说换一个名字，
对，而且就是整个苏联在拍历史片战争片的时候他对特型演员的要求非常之高，
对，第一你要像，第二，而且很多人当时还在世，
是
你要符合当事人的要求，
哎，
而且很多人他身居要职，
哎，
你需要谨慎。那么，尤其是这个朱可夫的这个谁来饰演，头疼，头大如斗，
哎。
但是最后呢，就是最后老元帅自己就是说，他不能直接告诉他我喜欢谁，
哎，
但是他说，哎，你去看一下这个反映战后集体农庄生活的电影啊，1964年拍的，叫。集体农庄主席，
哎，
我
啊，他去看了，哦，看了以后明白了
啊，
哎，懂了，
老爷子说的是这事儿
啊，原来是他呀、
哎，
然后就邀请这个主演这部电影的这个米哈伊·乌里扬诺夫出演朱可夫，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生活照，
那真是
真的是太像了，
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朱可夫本夫，你知道吗？
对，就是他，
就是他，
对，对，所以
包括
老元帅早已心中有人选了，
包括后来就是莫斯科保卫战，
嗯、
是，
就这个就是御用朱可夫，
也是他
啊，
对，也是他
啊。之后我们还会谈到，就是他在苏联解体之后还是在继续演艺生涯，
哦，
是，
但是非常唏嘘，其实非常唏嘘，
对，
嗯、
哦，
那个时代嘛，
时代
确实，
那、也有出问题的哈，比如说影片头两部，这个科涅夫
啊
由这个尤里雷科夫在饰演，
哎，
这个后来科涅夫后来找到奥德洛夫说，你妈说你能不能换个演员、啊，说因为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很那个很负责的艺术家，
哎，
他要塑造人物。他需要知道很多这个
关于科涅夫
的
事儿，对，
就是但是科涅夫给他烦死了，就成天
问
缠着科涅夫啊，
就是1944年5月6日您在哪个部队是吧，
在干啥呢、
嗯、
是
吧、嗯、您那时候这个站那是右脚在土堆上还是左脚土堆上、
啊、
哎您一个月挣多少钱
啊，
就是这个就不厌其烦
给科涅夫问烦了，我他妈在跟弗洛西洛夫打架，
是说您能不能换一个，受不了了、
啊，
受不了了，最后只好在后三部里改换了一个演员，就是瓦西里·舒克辛
啊，
来出演他，这也是一个小插曲，
对，
那么重要的这个慈父斯大林，
哎，
由谁出演呢？他是真的是有一位格鲁吉亚人民艺术家，
哎呦，
来出演啊！他出生在 阿塞拜疆，但他是格鲁吉亚人。
哎、
那么他叫布胡提亚历山大罗维奇扎卡里亚泽。
嗯，
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据演这个科涅夫的这个舒克辛回忆哈，
嗯，
当时他的这个戏服，斯大林的这个戏服，
嗯，
是由曾经为斯大林私人制作服装的裁缝制作的。
哦，
他当时试服试这个戏服啊，试完了化好妆，
嗯，
被这个顾问石杰缅科将军看见了。
哦，
然后石杰缅科将军条件反射，立即站起来跳起来向他敬礼，手整好是吧？
这么像了，
对，
是，
就太像了。
你看过解放就知道，
条件反射啊，没有。
各方面，各方面就是这个，就是牛逼的演员在艺术层面复原一个人。
对，
啊、
对。
然后最逗的就是《解放》的第一部里面、
哎，
破天荒的出现了一个反角、
哎，
这个人就是俄罗斯解放军的头目，
哎，
这是
弗拉
索
夫，哎，
一个叛将，对、
啊，这个是弗拉索夫去战俘营招降雅可夫，
对，
就是
斯大
林大儿子，斯大
林的长子，
啊、
对。
但是呢，就是这个其实是他第一次出现在苏联电影里，因为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大家是会经陌生的。
他是匪首，
对，
嗯、
大家说不谈他。
而且就是弗拉索夫在战争开始之前，他在就是苏联体系内也是身居高位。
是的
啊，
对
啊，这么微妙。
你看，就是说那个列宁的1918，那个就是吉尔任斯基打电话、
嗯、
说那个你那个你去向弗拉索夫同志报道，
嗯，
关你1月禁闭。这个就是弗拉索夫。
对，后来呢，就是他长期的没有出现在这个苏联的文艺作品里了。
嗯，
就他被打入另册了、嗯。那么当时呢，就是说，啊，饰演他的这个演员是哈萨克人民艺术家，就是全联盟的人民艺术家纷纷出现在这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叫尤里·博美良采夫。啊，这、
嗯、
但这个艺术家呢，他当时就遇到了很尴尬的情况。他想找这个参考资料，
没有参照系，
没有，
是
这个人好像就是从历史中被抹去了，
蒸发了。
嗯、
对他演的很累，但他确实大家看过，就是说对比一下，
他确实尽力了，
真的是很非常像。对比一下他战时的那个录像啊，
嗯、
包括他当时就是说在影片里的这个表演，
嗯，
演的非常好，
哎、
嗯，就是真的是老戏骨。
是的，
那么这个影片呢，后来定为叫《解放》，
嗯、
啊，这个系列，他还。在东德、南斯拉夫、意大利和波兰的电影制片厂呢合作，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那么他对这个轴心国，尤其是德国，
嗯，
他的塑造是很真实的，
嗯、
就是说里面德国人就是又危险又狡猾、
嗯，
然后很残暴，然后战斗力非常强。
是的，
就是他没有把他表现成
丑化、
绿白痴、
哎
啊。苏联人不会把对方话要做成弱鸡的，不会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纳粹的元首。希特勒这个人的形象呢就非常重要了，
嗯，
就不能再是萨宁格勒战役里那个
丑角似的
小丑是吧、
嗯？
而且让观众看到这个非常历史上最可怕的人之一了吧，是不是、
嗯、
他的真实的一面？那么他决定邀请长期饰演希特勒的这个希特勒专业户，嗯，
东德
的戏剧影视艺术家，嗯、这个人叫弗里兹·迪耶斯，请他来加盟。
那个真的是希特勒本勒，你知道吗？
对。但是非常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位艺术家哈，他是曼宁根人，他。很早就成名了，他是一个戏剧舞台演员，
嗯，
但他是德共党员、
哎，
他最恨的就是纳粹党，对，
妈的，被迫演了一辈子希特勒。
然后发生国会纵火案以后呢，他家里就被纳粹分子煽动的暴民给砸了、
嗯，
把他家给抄了，
嗯，
然后那个纳粹完全掌权以后，立即被剧院开除了，就不跟你滚，
嗯、
不让他上班了，就遭到迫害，
共产党员嘛，
是。
然后他1935年没有办法了，他就离开德国。隐居到逃到这个瑞士去，直到德国战败，他才能回到东德。对，
嗯、
然后从50年的中期开始，他多次在影视剧里面呢饰演这个希特勒，
哎，
然后变成了希特勒专业户、
嗯，演得好是吧？
演得好，确实是真正的老艺术家。
那演得真的好，真的好。
但是就很尴尬，就是他本人第一呢，一个演员我不愿意一辈子演一个角色，
是
吧？我不就束缚了吗？
是。
对。
第二，我都讨厌希特勒，那干嘛呢？对吧？
很痛苦。
对，所以奥德洛夫问你要不要参演，他是拒绝的。
嗯，还是不演？
我是拒绝的。结果后来呢，是东德的昂纳克出面了，
哈哈，
说：“哎呀，
啊、总书记出现了，
您
那个演一次吧，
您对吧？这个
不是您给老大哥哥面子呗？啊，这不是说我们国内的问题
行不行
啊，
没办法，哎呀，
啊、
那只好那个了，
答应了。
然后里面的墨索里尼是一个叫伊沃加纳尼，他是一个意大利
专门
演 B 级片的演员，
对，
哦，这么牛逼吗？
没有，但是这兄弟演墨索里尼演的很传神，
还挺像，
对，很传神，主要是那种气质，
对，那种尤其战争后期那个颓丧的
啊，
对，然后希特勒不是讽刺他们
啊，
你们竟然像冰雪一样融化了，你是什么法西斯？
哎，对，
特别损，他说你不知道这情况啊，是吧？啊，
还有就是那个元首到那个意大利来那个访问，然后那个因为差五分钟飞机在天上盘旋不降落，
对，
然后那个就是底下人问墨索里尼说那什么，这他们已经到了，为什么还不在不降落呢？就说是降落就完了。墨索里尼，嗨，德国人嘛，
典型德国人
啊。
然后呢，这个1966年底，他的这个解放，他其实分为五步了。
哎，
第一步叫战火突出部。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网上引用叫什么炮火弧线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
它其实指的是在战火中的库尔斯克突出部，
老头打出了一个突出部，那个
是，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突出部嘛。
嗯，
对，
德军想上下把它吃掉。
对
啊，然后还有第二部叫突破。
哎
啊，这两部剧本呢写完了，然后立即投入拍摄。那么最后这个五部电影一共多长？477分钟。
哎，
彷徨杀手。
是
要有8个小时，有8个小时，主要展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库尔斯克战役开始，一直到攻克柏林，
哎，
就是苏联红军转入反攻，最终战胜的这段历史。
嗯，
那么这些影片它动用了大量的资源，动用了15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000门火炮和迫击炮，
嗯，
5000名群演，大部分是很多是现役的苏军官兵。
嗯，当时欧洲是不是以为要打过来？
对，就是你们干嘛呢？说
是要打是怎么着？
对，
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里边涉及到就是战争的桥段啊，对建筑物的摧毁啊，是
真的，
是真炸，谢谢你，
就真炸，咣咣给你炸，
建起一个房子来，然后形成了一个小镇的规模，来炸吧，
外景地全都是真实，
是。
尤其是拍第一部啊，战火突出部，它围绕的是库尔斯克战役。
哎，
那么当时大家可以想象，这部是66年、67年开始拍摄。那么库尔斯克战役是43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过去了多少年？
20多年，
20多年了。
嗯，
但是他们仍旧无法在这个战场原地拍摄，为什么？当时的哑弹、地雷还
没
有拍完，没
拍完，
你可想是当时有多少钢铁。
而且库尔斯克战场满地都是钢铁残骸，
对，
嗯，
特别的危险。
嗯，
就没有办法，最后他只好在剧组在基辅以南约100公里的这个佩利亚斯科夫，
嗯，
赫梅林尼斯基这个地方呢进行外景拍摄，
搭了外景。嗯，
而且这不只是搭，
嗯，
为了再现这个战役，剧组挖了30公里的战壕，
重新挖了一遍。好家伙！
我他妈以为我是来演戏的，没想到是来卖苦力的。我操！
给您一把铲子，
哎，
你可以开始了。
开始啊！
就甚至想忍不住联系德国，让他再打一遍。
对，
白挖了，要不
还想来吗？是吧？那个
可以再来，是吧？
给总书记打个电话。
对，然后就是还在利沃夫的这个苏军的坦克制造厂啊，用T-44坦克改装了10辆虎式坦克道具，
哎，
然后用斯大林2坦克改装了8辆黑豹坦克道具，就苏德军大型坦克。
嗯，
用于拍特写。
哎，
哦，
那其他的没办法了，其他的就是其他道具啊、服化上面其实还是有些纰漏，其他你像坦克只能用T-55、T-62、
对、
403啊，还有现代化型的这个T-3485来冲数了，没办法，
冒充T-34啊。
对，但已经很厉害了，就
是
这一步他们就动用了3000名士兵，
哎，
100辆坦克和好几百门火炮。那么这个导演他是在整个片场的一个特制的一个高塔上面，他是以上帝视角。
调度
看整个这个战场来调度这个全局的。那么拍摄第二部突破的时候呢，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们当时想拍在白俄罗斯摧毁这个就是中央集团军群。
嗯，
但是白俄罗斯呢，当时他这个地方因为原来是湿地，
嗯，
但是战后呢很长时间进行改造啊，或者天气变化，
嗯，
他的这个湿地都干了。
哎，
那最后没办法，他只能到立陶宛去借地拍摄。
好家伙！
对，然后后三部的取景地延伸到哪里呢？波兰、东德，其中有这个刺杀希特勒这个事件，
嗯，
而且这个刺杀希特勒事件的这个镜头是真的在狼穴拍的。
哦，
对，
就去那儿拍的。
对，在波兰的北部。
哇，
波兰的北部就真的在那里，他那还有一些就是水泥结构，它虽然被炸毁了，
但是
还是有一些可以取景的地方。然后呢，就是柏林战役的外景就真的是在柏林拍的。
对啊，是啊，
你说
是应该在柏林拍。
对， 说还能有哪个影片享受这种待遇？
嗯，
当时呢是由东德的外长奥托文策尔呢，他特批这个剧组，在当时因为德国这柏林呢，当时还有一个地区没有修复，
嗯、
就是玉林广场。
哎，
这个地方保留了当时打的就是荒地痞的那种感觉、嗯，就还是一片那种战区的那种感觉。在这个广场取景，并且呢，他为了拍国会大厦的这个突击镜头呢，
哎、
他改造了里面的一个废旧教堂、
嗯，
把它改造成国会大厦。但是呢，就是片尾他有一个著名镜头，就是水淹摩尔人街地铁站，
哎、
德国人放水啊淹，然后那个少校把文斌救走，他最后把他帽子扶上来了，
对
是他淹死，
他牺牲了、嗯。
这个镜头不是在德国拍的，这是在莫斯科地铁站围起来，然后大灌水，在里头拍的，
真灌真，
因为地铁站嘛，
是
吧？就不用再淹你们的地铁站了，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自己来就完了，
哎。
然后呢，就是这些道具，而且他还用作其他的影片的拍摄，包括像当时拍这个内务部队的叫《盾与剑》那个片子，他们也用到了这里面的一些道具，就是大家串场拍嘛。
哎，对，
对，就是完全的这个活用了这个资源。
是。
那么，1969年七月呢，就是《战火图书部》和《突破》头两部在第6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首映。那么，在首映之后，他要正式公映，他一定要赶在这个第25个卫国战争胜利日之前。
哎，
就是1970年的5月7日。
哎。
要上演，那么这第一部和第二部在苏联上映的时候，一共吸引了2200个拷贝，非常多
啊，
只能说是万人空巷，
是
各获得了5600万人次的观影。
哎呦，
各获得，
你看完第一部不可能不看第二部，
是你看完第一部你得看第二部，
哎，
对吧？那么1971年呢？这个主要讲这个巴格拉江行动和中央集团军群崩溃，
嗯，
这个第三部叫主攻方向，
哎，
它印了1400个拷贝，那么观影人数也达到了3600万的人次，
嗯，
72年的最后两部啊，就是前面70、71、72分3年播放，
哎，
最后两部72年的是柏林战役和最后的攻势，
哎，
那么同时上映，那么吸引了1300个拷贝，但是观影人数有点少啊，但是它也各有2800万人次
啊、
嗯，
非常多。那么解放这个系列其实它在超过110个国家供应、
嗯、
那么特别在华约组织成员国获得非常大的成功、
哎
嗯、
包括苏联在内哈，总计观影人数达到了4亿人次、
嗯
哎、
那么在西方国家呢，它特别剪了一个2小时的版本、
哎、
叫大会战，
嗯
嗯啊，可能
就把里边
考虑到那边受不了，就是
8个多小时整不住，
坐不住、
啊、
坐不住对吧，
而且就是他投入非常巨大，调动人力资源非常巨大，4000万美元嘛，66年4000万美元，这还是拍前面的。
是，
但是呢，就是解放这一个系列，他从票房上来算的话，他是大赚特赚，
绝对是大赚
赚
了，要4亿人次的观影，
不是，是大赚特赚，就是极高的投资，极高的回报。
是
对。那么艺术方面，其实它还是这个系列融合了这个艺术性纪录片和人文主义的一个出发点。第一，它全景式的展现这个
嗯
卫国战争的恢宏场面，还有就是当时国际政治的一个风云变幻，
哎，
也着重刻画了就是第一线的一个普通兵、普通的官兵。那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影片里面啊，对于过去的一些刻意回避的细节呢，它还是展现了。
对，
打个比方说啊，最早的一部《战火图书部》开场哈，红军的最高统帅卫务会议。那么就是红军指挥员说很高兴说啊，斯大林格勒战役我们打击了法西斯企业，但斯大林就说
嗯，
那你也不要忘了后来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我们也被打得不行啊，
啊对，
是吧，他们没恢复，我们他妈的也没恢复好吗，
是啊，
对，就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他没有说
回避
一味的
想象中
一味的歌颂，
对，去、
嗯、
去歌颂，其实还是谈及了很多很现实的东西，
哎，
当然就是说这个也是斯大林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第一次大张旗鼓的重返这个大荧幕，
重返荧幕，对、
嗯、
那么这个片尾呢，他最后还是强调了所谓的牺牲权益比，
嗯，
最后他片尾开始就是片尾他是展现了各个地区的人的和平生活，
嗯，
那么他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人就是阵亡的人数
嗯
放出来、
嗯、列出来，
列出来，最后列出来就是苏联数字完全就跟前面那些其他的欧美国家就完全不一样，
对，
不能比。那么其实他在服化考证其实还是有蛮多漏洞的，
嗯，
对，就是但是瑕不掩瑜吧，
是，
对，而且包括他也有一些深入人心的台词
啊，
包括一些他们创造出来的，比如说
嗯
斯大林说我不会用元帅换一个中尉、
嗯、
我的儿子，那这个在这个雅可夫的这个女儿
嗯，
那他否认说我可能这是
说过这个，
没有说过这个话，但是这个影片的对他的一个
刻
画吧，
对，
这也是深入人心，脍炙人口啊。
是的。
那么由于解放很成功呢，后来又在奥德洛夫又执导了四部作，叫《自由战士》，也是讲卫国战争的题材的剧作，但是其实里面很多的讲到，它是1977年的，
对，
这部片子很多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中东南欧，特别是巴尔干地区，
嗯，
琢磨很多啊。当然，这个影片它就是很显然，它就夸大了苏联对巴尔干解放的一个影响力，
嗯。
但是你考虑到当时因为铁托在弄不结盟运动嘛，
哎，
然后当时罗马尼亚呀，
是
阿尔巴尼亚呀，和苏联的关系
是
世事微妙。所以他这个影片也有一定的这个政治意图，
是
的，就是说在文化领域上，对吧？继续攻城略地，
哎，
对，哎呀，真的是。那么解放好像在北影节
有放，
也是连播是吧？
连播，
对
啊，
连播，
对，从那个1点钟开始
播到晚上，
播到9点，
对。
我媳妇儿买这票被我制止了，
心一横就要买是吧？
嗯，
对。就我自己，我后来那个，
我媳妇儿看着我没有，我媳妇儿跟我这么对话，你知道吗？就看到了解放，
嗯，
然后问我，我看这没人看，
会吗？
要买吗？我说，第一，这个就是这个片我看无数遍了，
嗯
啊，第二，
犯不上
、嗯，真的犯不上。
但解放这部片子，我不知道我们国内当时有没有供应过，
不知道。我这对这个没有印象，
当时好像没有特别大规模。
是，
其实呢，就是70年代初哈、啊、和解放系列最后两部，
嗯，
同时上映的另一部电影，可能是我们国家观众相当最熟悉的卫国战争电影之一了。
啊，
这个是1972年上映的影片，就是《这里的黎明
静
悄
悄》。
哎呀，
它其实是82年吧，
嗯，
它10年之后。在中国公映就是发了一个热潮，它甚至成为了一代人的这个
回忆，共同回忆，
时代记忆。
哎，
哎呀，这部影片真的是，它其实改编自苏联作家，就是鲍里斯·列沃维奇·瓦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
是的，
啊、嗯，那么这个人啊，就是又一位苏维埃战神出现了。
嗯，
那么他卫国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大概那个时候他只有17岁零1个月。那么他还在，应该还在上中学。
嗯，
那么他志愿加入这个苏联的共青团战斗队。
哦，
那么7月3号呢，被送到这个斯莫棱斯克，抗击德军。那么他的部队在这个地方被合围了，被合围了。这斯莫棱斯克会战，红军损失也非常惨重。
是的，
哎，
那么部队被合围，被这个德军打散以后呢，瓦西里耶夫这个人很厉害，他独自一个人，
嗯，
在战区啊，在德军的后方。和德军周旋了2个多月，
哦，
他10月份突围返回，
什么？
对，
什么神仙？
斯莫棱斯克战神
突围返回，
可还行
啊？
对，
神仙呀！我
啊，
然后他接受了系统培训，他成为这个近卫第三空降师8团的一名空降兵，
嗯，
但他也是个散兵。
哎呦我去！
那么。1943年3月16日呢，瓦西里耶夫参加了这个维亚吉马空降突袭。很不巧，他散降下来的时候，他掉在一个地雷上面。
啊，
就是下来以后他又飞了，
啊、炸飞了，
当场被炸飞。说：“哎，我不是下来了吗？我
又上去了，
我怎么又上去了？”
啊，
然后他掉到地上呢，就是严重的脑震荡，差点死于脑震荡。
啊，
就是撞的不行了。
是、
啊，
但是还好啊，就是把他救回来了。
不是那胳膊腿什么的，
没事，
完整
，老先生完整，对啊，那时候不是老先生，那时候还是
年轻人
，壮，
哦，
就没法说，简直，
这就没话，
不是你看人家那个就是毛子的作家这武德
是、
嗯、
充沛
啊、
嗯，
踩过地雷
是，
而且是从天上掉下来砸在
地雷上，
砸地雷上，
我天。
然后年底呢，就1943年底出院以后呢，进入斯大林装甲与摩托化军事学院深造、
嗯、
啊。他后来是战后是1954年退役的时候，他是一个装甲坦克兵的技术上校，
嚯，
修坦克的，
哎呦，
坦克修理模拟器，了解一下朋友
啊，哇，血压高了。
说不要说一下这个就是俄国这个文艺工作者呀，
啊、
这个就是武德充沛、
嗯，
是从这个黄金时代开始的，
是
对。
是
一贯武德充沛
是这样
啊，包括就是什么作家、文豪、圣人沙迪啊、
嗯、
然后音乐家的打，你看打，比如说小萨科维奇，战时在列宁格勒当消防员
是
对，
托尔塞是不是也当过
托尔斯泰上过，
守过堡垒吧？
对对对，也上过
冷堡里面，
对对对，在冷堡里待过，
对，
牛逼，
这就是生活一部分，
有生活，这就是，
那太有生活了。
那么瓦西里耶夫他54年退役以后呢，他发表了自己的这个处女作，这是一个剧本叫《坦克手》，
嗯，
啊，大家熟悉了，
是
吧？然后后来就笔耕不辍啊，创作大量的这个剧本和小说。那么60年的末呢，就是啊，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著名的熟悉名词啊，作者外出取材。
哦，
对，
为什么？怎么了？
嗯，就是取材的时候呢，他了解到一段真实的这个往事。
哎，
在卫国战争期间，在有7名在前线负伤的红军战士，他们被转调到就是后方嘛，就是基洛夫铁路的一处铁道会商站工作。
嗯，
那么当时这里遭到了一支德军渗透部队的
袭击
哦，
威胁了。然后就是为了保障这个铁路安全呢，其中大家就主动出击了。
哇，
有6名战士牺牲，只有领队的这个中士
哦，
活了下来，
嗯，
并荣获了战功勋章。
哎，
那瓦西里耶夫被这个故事吸引了，
嗯，
就是他后来回忆说，这才是我该写的东西。
哎，
啊，在没有任何上级指令情况下，苏维埃人自发的组织起来抗击法西斯，
嗯，
绝不让他们染指我们的国土。
哎，
我马上动笔，但写了7页以后我就歇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故事没特点。
哎
哎，
就是有点不寻常的一个战争的插曲，
嗯，
对吧？于是我就卡壳了，
嗯，
啊，卡壳了，哎，写不出来了。后来突然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点子，不要写这什么汉子是吧？
哎，
把他们改成年轻姑娘，
哦，
换成女性战士，整个故事这样就是水到渠成，
哎，
一下就顺
了，是吧？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也想到，这战争时期啊，我国有三四十万女性在第一线牺牲，
是
的，
根本没有人为他们写过什么东西，
哎，
所以我要写，
嗯
啊。那么他这个书里面，他其实这个情节不复杂，他不复杂，他讲的就是在红军啊，在卡雷利亚地下这北方，
嗯
啊，42年战局相对稳定的时候呢，在171会商站的指挥员一个大士啊，国内有之前的翻译为准尉，其实当时苏联的军衔是大士，
嗯
嗯，
就是领章4个3角啊，就是费德特瓦斯科夫大士带领一群士兵呢，在这个卡利利亚地峡啊，看守一个高射炮基地。
哎，
啊，其实这是无所事事，说然后战士们就是军纪涣散，
嗯，
说到崩溃了。然后这个人很刻板，说凡事都是啊，军事条例是这么说的，
对，
啊，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然后他的那些兵啊，就是成天就是要么就是出去买私酒，
哎，
乱喝，要么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住房这个村里人不多，
嗯，
都是军属，
嗯，
里面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丈夫在前线牺牲了，
哎，
而人家也需要男性嘛，
哎，
好，
然后就是喝完酒就找那个，
哎，
找平民女性那个，
嗯，
他说：“操，你怎么这样？”
对
啊，说跟上级说不行啊，我需要换房。那上级说：“你要什么样的士兵啊？”我要不喝酒，然后不找女人，
嗯，
然后上级说：“给你派太监好吗？”然后后来说，因为他很烦，你知道吧？就是不停的要求，最后就说：“好，我给你一些这样的士兵。”
嗯。
我一开门傻，然后来了
几个大姑娘，
来了一班女兵，
一群女性战士，
哎，
啊，最后呢就是说在他们担任高射炮手，但是这个地方后来遇到了危机，就在这个小小的会商站，他们发现了有一个姑娘发现有2个德军伞兵，
嗯，
空降在这个他们的这个林子里面，
嗯，
他们准备翻过山，
哎，
去搞破坏，
哎，
就他们必须阻止他们。后来瓦斯科夫选了5名女战士，
嗯，
去阻击他们。最后他们在林子里发现不是2名德军，而是16个，
一整队
都是散兵突击嘛，
啊，都是精锐，
非常不好对付，
嗯，
啊，他们只有五个啊，没什么，实际上是没什么经验的，有一个还好，枪术还好一点，
嗯，
对，
大部分没什么经验的女战士包括他自己，
嗯，
然后他们就是在里面浴血奋战，
嗯，
然后就是最后消灭了这个德军主力，
嗯，
然后他最后压着几个德军回去了，就压回了这个据点，
嗯。
那么这个故事呢，虽然它是虚构的故事啊，但是它加入了很多的战争中亲历，
嗯，
或者见证的人物经历，就每个人物都叠加了自己，就是他看到过的真实的人生，
嗯。
打比方说，在这个国内我们也出版了他的这个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个湖南人民出版社，
好家伙，这版
对，这个是他 80年的六月第一版，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1984年九月啊，就是二版四次印刷了，那它的印数已经达到了130,000本以上，
嗯，
对，非常受欢迎。那么在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很多人来信问，说你的这个小说里的人啊，是真实存在的吗？
嗯。
就是这些女战士真实存在的吗？
嗯，
华斯科夫大师有真的有这样一个人
吗？
真的有这个人吗？
嗯，
尤其在90%的来信都是问这个问题的。然后还有就是在现场的这个读者会上，也有人当面就问。
嗯，
后来他就说，不，不，没有，不存在。
嗯，
然后就是他看到观众脸上，
嗯，
读者脸上非常失望，
露出惊诧的表情。
啊，
原来没有
这样。但其实他后来又说，就是说。虽然他们是虚构的人物，
嗯，
而且瓦斯科夫大师呢，这个人我并不认识这样一个人，但是呢，他是一个苏维埃人的群像，
嗯，
我不认识他，不代表他不存，他的精神不存在于苏维埃，
哎，
就是说他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经历，比如说他自己，他这个小说，啊，开头其实是有一些喜剧要素，
嗯，
就是这个大师和。女兵之
间女兵人戏剧冲突，
他是个粗人，
是的，
他也不知道怎么管理，然后
又古板，
对，
嗯，
人家换衣服呢，一推门进去了，
对，
嗯，
哇，吓死了，然后打哇乱叫，然后就是凡事都是，哎呀，这个条令是这么说的，啊，范例是这么说的，
对，
人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就三棍打不出闷屁嘛，这样，然后到后来他都崩溃了，快，
嗯，
然后就是甚至去问他的房东说，哎，你就是在电视剧里有表现，哎，能买点酒吗？然后房东惊诧。
啊，
因为他最讨厌士兵喝死酒嘛，
对，
就有很多冲突啊，嗯。然后最后，但是他给你，他告诉读者，就是说他自己曾经啊，在军校，就是说接受了培训的时候，就他从这个斯莫棱斯克突围回来，他曾经接受培训，
嗯，
然后让他短暂管理过一个班的女性战士，
嗯，
但那些战士的年龄都比他大，阅历更丰富，
哎，
所以大家不服他这个年轻小子，你妈他才18岁，
小孩儿啊，
谁理你啊？
啊，
就是当时有很多冲突，他把他写到里头。
哎，
另外就是他在这个其他部队，也遇到过这样一个中士，就是说为人特别古板，
嗯，
凡事就是先拿出条令
啊，
条令是这样说的，
哎，
怎么着怎么着，他把他放到华斯科夫身上。
哎，
就这些人物其实是当时的这个，现实的一个缩影，包括里面的这些军属啊，
哎，
老百姓。包括这个大事，包括这些战士，他们本身呢，就是融合了很多
人
的
特点，
就是很多涓流汇合起来，
哎，
从中塑造出这些个性鲜明的角色。
就因为它里边每个人都是真实的，
对，
这样一些特征，
就
比如
说虽然它是虚构的，
对，
但它来自真实。
比如说大事带女兵的这样一些那个
滑稽的事，
滑稽的冲突，比如说女兵们，因为他们是高射炮手嘛，
对。
女兵们每逢夜晚对准飞过的敌机八管齐鸣，狂热地发射一通炮火，然后到了白天就没完没了，又洗又帅。
对，
住处周围永远亮挂着各式各样的破玩意儿。
对
啊，准尉认为这种点缀摆的不是地方，违反了条令啊，因此就跟女兵领头的商量，
就是成天就是你们军容不整
啊。吉良诺娃中士说这个破坏伪装，但是中士突然之间搬出女兵条令来对付他，说有指令。指令里边写的是服役的女性可以在任何战场上晾晒内衣，
是的，特别逗，
就把大师撵走了，
然后大师就懵了，然后呢，这个人其实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可能前线会出现的这么一个基层的军事这样一个形象，
哎，
那么这个小说啊，他1969年呢，他带着这个小说的书稿去《青年》杂志投稿。啊，然后他的总编叫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沃伊，他看完了这个小说稿以后呢，说，操，说这个我们要，说只要求他修改两个词儿，修改完了以后当场签字，要求火速排印发在第八期杂志上面。
哎，
然后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这个
轰动
的轰动，然后他后来也成为这个《青年》杂志的长期的这个供稿人。
哎，
那么他首先是被搬上了话剧舞台。
嗯
啊，戏剧导演这尤里·彼得洛维奇·刘维诺夫在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塔甘卡剧场上映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同名话剧。
哎，
那么1972年呢，他终于被搬上了大银幕，是苏联这位导演叫三尼斯拉夫·耶夫诺维奇·罗斯托斯基在中央高尔基少年电影制片厂执导的。
嗯，
那么大胆启用一个只有26岁的新人演员，叫安德烈·马提诺夫，他饰演这个瓦斯科夫，瓦斯科夫已经32岁了，
哎，
所以这个士兵们，
他实际上年轻人也老头，哎，
对，就是老相。
对，
但是呢，就是片子就是女演员里面，除了演这个大家很有名的热尼亚是吧？演这个最热情奔放、枪术最好的，
是
啊，她是一个师长的女儿啊，当时也是因为和一个和另一个有家室的指挥员发生了婚外恋，才把她给扔到这个地方来。那么这个演员叫奥尔加·奥斯特罗莫娃。除他以外呢，其他的所有演员都是新生代，就没有什么演出背景，
嗯，
就是都是新演员，但是所有人都表现得特别的出色。那么这个剧本是这个导演罗斯托斯基和瓦西里耶夫共同执笔，
嗯，
那么舞台就是设定在这个还是1942年6月这个铁路会阳站这里，
嗯，
那么关于战争的本身的这个主线的部分呢，是由黑白胶片拍摄洗印的。但是对角色，他每个角色都会对自己和平年代有闪回的记忆，以及战后有些故事，这些部分是以黑彩色胶片拍摄洗印的。
嗯，
那么第一部分结束以后呢，后面就开始就特别残酷了。
嗯，是，
就是他们去阻击这个德军，最后他就发现，就是说，嗯，这些姑娘啊，就很多观众呢在看了以后就会发现，完全跟以前就是影片啊。里面的这些战士不一样，
嗯，
是，
嗯，
他们没有战斗力，大部分人没有战斗力，
对，
就各有，而且各有各的苦衷，
嗯，
因为我说主要的这个战士就是班长，
嗯，
就是那个奥夏宁娜丽达，
哎，
是吧？啊，
嗯，
他自己其实啊，因为他的爱人是一个边防军官，
哨所中尉，哎，
开战的时候就牺牲了，
对，
嗯，
他留下一个孩子在驻地边上的城里，所以他经常违反
条令
、啊，其实这是很严重的。
其实他都跑出去看孩子，
就跑出去看孩子，
嗯，
再跑回来，最后是他发现了那个德军掉在那个林降落在林子里，
嗯。
那么还有就是啊，索尼亚，
嗯
啊，这是他们的翻译，
对，
就是傻大个子啊，
是
叫丽莎对吧？然后就是一个啊，幻想着啊，我回头我还要去读书，大家让我去读书，
哎，
然后那个。嘎尔卡，
嗯，
小心眼儿，
是
那小姑娘什么都不懂，
嗯
啊，就来参军了，但她还是来参军了，
是，
对，
嗯，
还是想报效祖国，
哎，
啊，包括热尼亚就是麻烦精，就是来了以后就是在她看来就是穿的，就是成天的打扮，
嗯，
搔首弄姿是吧？但其实她是原先就是一个这个苏联红军师长的，
哎，
女儿，她目睹全家人被德军
杀害，嗯，
对，最后她上了前线呢，因为和其他的。有家室指挥员呢产生了恋情，
哎，
嗯，
把他给就上去说麻烦精丢到这个地
方，其实等于发配了、
嗯，
对，但他的枪术是比较好的。其实这些女战士哈，就他都有国仇家恨，
嗯，
都有报效祖国的
心，每个人身上都有特别丰富的故事，
但是其实他们在战争中其实很有的时候是很无力的，
对，
很无力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影片的片名为什么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呢？
嗯，
就是他在书的结尾就讲到了这里的黎明真是静悄悄，对吧，
嗯，
但是其实作者也讲过，就是说这里黎明静悄悄指的是这个自然环境很危险，
嗯，
因为卡雷利亚地下这个地方本身居住的人很少，
对，
嗯，
工业化程度呢当时也没那么高，
是的，
又有大量的这种河里有这个水坑，
嗯，
沼泽地，
对，湿地，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很空旷，没有声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说明你发出一点声音，德军就能听到你。
对，
而德军这些突击队都是训练有素的，
哎，
就专业的杀手，
是的，
对吧？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很美的自然环境里面蕴含着杀机。
哎，
自然环境成了女战士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敌人。
是的，
那么他们最后一个接一个的在战场上呢，
牺牲了，嗯，
尤其是。我觉得是丽莎吧，
嗯，
她第一个牺牲，怎么牺牲的，哎，就是掉在沼泽里面淹死了，
嗯，
这急嘛，要回去报信，
对，结果不慎落入沼泽，嗯，
对，然后是索尼亚是为了给他拿烟袋是吧，后来被德军发现捅死了，
是，
哎，用匕首把他捅了，
嗯，
然后嘎尔卡是根本就没有什么都没干，
对，
就是德军出来以后他就大叫喊，
嗯，
妈妈，然后被德军
射杀了，
打死了，
嗯，
对，然后热尼亚他跟德军周旋也被围住射杀了，
嗯，对，
就丽达呢最后身负重伤嘛，
对，
为了不愿意
拖累他，
嗯，就拉了光棍弹，
对，
是的，
就是自尽了。那么这部影片其实它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展现的就是这些人哈，不是经验老道的战士，
嗯，
普通的人，
对，
他就是为了各种原因吧，自己的仇恨，
哎，
嗯，
为了报效祖国，
嗯，
为了杀敌，
对，
他们在这个战场上出现了，但是其实敌人是非常凶残的，
对，
就是说生命在转瞬之间就可能消失，
对，
他有很多不见得你看多么英勇崇高，
嗯，
但是他很伟大，
对，
但是又很无奈，他就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很诗意的残酷。
对，而且就是在这个作品的前半段，你看到这些姑娘们还有大士本人，就是他们有多可爱，有多丰满，然后这种美被摧毁的时候，你就有多难过。
是的，
而且就是你更能体现出就是德军丧失人性的那种凶残。
对，
嗯，
然后就是在片子里其实有伏笔，就是说瓦斯科夫冲进最后那个最后几个德军藏身的一小教堂，
嗯，
这个电台里呢他在播放新闻，
嗯，
就是说1942年6月苏联新闻，各大战线没有发生重大战役，
对，
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就我姑娘牺牲了，
我的姑娘们牺牲了。
对大事来说这是一个，
这是最残酷的战争，
最残酷的战争，
对，
给他的记忆了，
就出现了西线无战事这样的一个，
对
啊。
那么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角色也参演，
哎，
比如说这个参演过《士兵之歌》的这个伊娃舍夫，
嗯，
主演啊，他在这个影片里面饰演了这个丽莎的这个闪回记忆里，他在这个林子里遇到那个一个猎人，
嗯，
很英俊的一位猎人，
哎。
然后最后呢，就是他这个片尾也很，就是再现了这个书里的片尾。书里的片尾是书里的结尾是怎么说呢？他其实是以一个旁观者，
嗯，
写信给家，
平静的叙述，嗯，
说，哎，我们上礼拜来这儿野营，哎，发现了一个老先生啊，带着一个火箭军大卫，
嗯，
来这里，他们带了一块墓碑，
嗯，
啊，埋在这个放在这个地方，
嗯，
啊，但是这里的林荫真是静悄悄啊。
嗯，
就是一个旁观者的叙述，
哎，
这最后他拍出来就是那个战争结束以后几十年了，
嗯，
年纪已经很大的这个瓦斯科夫，他已经残废了他的手，
嗯，
换上假手，他带着这个利达的儿子，
嗯，
来了，阿尔佩德，
对，
他当时已经成为一名火箭军大卫，
嗯，
那么一群年轻人在这里露营，
嗯，
就享受着这个和平，因为那时候
已经和平了，
和平了嘛，
啊，
很长时间，好多年轻人穿的新潮的衣服，
就出来玩啊，
就开场就是一个姑娘嘛，
对，
就是骑着个小电摩过来，
是，
然后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儿，
是的，
也不知道这五名战士牺牲了这个地方，
哎，
也不知道自己也不在意嘛，就是自己这样的生活是怎么得来的，
嗯，
啊，只有这个姑娘最后她看到了这个纪念碑，
嗯，
她就把花放在这个纪念碑上面，
嗯，
这片就结束了，哎，那么这里《黎明静悄悄》这部影片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作，
嗯，
是的。
那么在这个和解放后最后两部差不多同年上映啊，在那里这个时代可是一个就是你撞片了吧，
嗯
嗯，
它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到什么地步呢？它的观影人数超过解放最后两部的总和，
哇塞，好家伙，
它达到了6600万人次，
嗯，
那么成为苏联最受欢迎的卫国战争题材电影之一，
哎，
就是在苏联时代它作为这个普通学校的放映的教育片，
嗯
嗯，
那么1973年呢获得阿拉木图全联盟电影节大奖，而且被提名为莫斯科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嗯，
那么1975年这个导演原作者和摄影师男主演他获得了苏联国家奖，
嗯，
那么这里零零悄悄的82年在我们国家公映啊，就是说它的这个诗意和现实主义复现的这个美和暴烈啊，让我们的观众也是如痴如醉，
是的，
是的，
这个大家所有人都几乎就是看过这部影片就忘不了这个片子，
是，
那么当时呢就是说我们国家也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嘛，
嗯，
也是一个很激荡的一个文化成长期，那么这样的作品令大家如饥似渴，这个小说啊，大家看到这个我今天带过来了，翻译出版，
嗯，哎，
还出版了，套出了多个版本的连环画，啊，和电影小人书。什么电影小人书呢？ 就是把这个片子里的这个逐帧截出来，
哎，然后、
配上这个剧情说明，给你看
小人书，嗯，
对。然后这个，这里我带来这本这个就是电影书哈，还是1985年5月的第一版。然后就是这本连环画呢，是江苏美术出版社的。那么它第一次84年第一版一印就印了256000册，
嗯，
这个印书
256000册，
而且这一版一印啊，
我的天。
就不知道后面是不是还印过，
就可见他这个就是影响力之巨大。
对，
嗯，
其实82年吧，后来我们84年才拍出了《高山下的花环》，
哎，
是吧？
嗯，
那么87年的夏季哈，作者瓦西里耶夫呢，他访华，就亲身感受到中国观众对这部影片对他的小说的这个热爱。
哎、
那么他后来回忆在去长城玩嘛，
哎，
在路上呢，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部电影，
嗯，
他去饭店吃饭就问服务员，他说您看过这个这里一名静悄悄吗？
嗯，
服务员说我当然看过，我看过2遍，我每次都哭着看完的。
是的，
然后瓦西里耶夫也哭了，
哎呀，
就没有想到，
没想到，
没有想到，
哗，就眼泪就下来了。那么后来呢，就是2002年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影视事业部开始筹拍，就是这里一名静悄悄的电视剧版。
哎。
那么在原作者瓦西里耶夫本人的这个支持下呢，由我国的主创团队和俄罗斯的演员团队合作完成。那么在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呢，
嗯，
电视剧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开播了。
哎，
那瓦西里耶夫本人在第一集的开头呢出镜了，
嗯，
这他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还有我为什么要写这本小说。那么也强烈推荐哈，大家去有兴趣的朋友呢看一下这个电视剧版，
哎、
嗯，
它制作很认真，
是的，
它的剧本是由原作者瓦西里耶夫自己来改编审定的，
嗯，
更深入拓展了包括像驻地的这些平民，
嗯，
对，
甚至
生活场景，
甚至德军的
对
角色都有挖掘，叫一个德军，就是一个老德军和一个小德军，
嗯，
啊、就是老毕登告诉他说为什么他们要来征服这个地方。
嗯、
这个人还是一个学校老师，
哎，
对，
一套一套的是吧？
然后这个剧集呢，一共有19集，每一集呢有45分钟，
嗯，
对，
有很大的空间呢去挖掘这些角色和剧情，
表现这些角色，
对，
对，
然后日常生活的这个部分也特别用心，我觉得它是一部佳作，
很丰满、嗯，
对，非常丰满，就很不容易，拍很认真，
对，
而且作者本人加持，没得说了，
嗯，
对，
后来这个重拍版也不错，
嗯，
电影重拍
是2015年吗？
2015年，对，
对，嗯，
啊，那部。我觉得比原来的差得好远，
是差好远，
是，
但你按现在的艺术
放2015年，
放在2015年不错了，
是，
嗯，
这个在我们国家上映过，我都没注意，
资源是有，
反正对、
嗯、
知道，但当时没太注意，
没太注意有没有院线上过，
嗯，
那么当时呢，就是除了电影以外呢，电视也开始在这个苏联啊逐渐普及了，
哎，
包括到1970年呢，就是超过60%的苏联家庭都有了电视机，
是的。
那么尽管黑白电视机很贵啊，它每一台黑白电视机要1000卢布，
嗯，而且还会爆炸，嗯，
对，就是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工资，
是的，
是，
对，大家还是尽量攒钱买吧，
哎，
那么我们国家哈，我国在70年代进口的电视机呢，也大多数都是苏联啊，
嗯，
匈牙利啊，
哎，
生产的，到应该1978年开始，就南京的熊猫电视，
嗯，
开始销售啊，一年以后日本的日立进来，然后才开始有一些其他品牌了，
是的，
对吧，那么。当时呢，苏联电视及广播全国委员会在1968年又决定拍摄一部电视剧，
嗯，
但是它必须以电影品质来拍摄。
好，
对，就类似于这个以前30年的电影院流行的所谓叫连续电影剧
啊，
哦，
电视电影
它是连续的。
顺便说一下，这个电视电影这个传统现在在俄国还是很流行的。
嗯，
对，一些就是题材比较大的，就规模没法浓缩在电影里拍完，
还是这样套牌，
就按电视电影的方式套牌，而且就是电视电影可能相对来讲成本会低，就是拍片子成本会低一些，但是演员很认真，
对，
演员也是一流演员，
嗯
嗯，
那么他这部电视剧呢，它是以卫国战争期间战斗在这个纳粹西藏地带的苏联隐秘战线人员，
哎，我知道了
为主题的，应该知道了啊，
啊，
那么展现这个不为人知战线里面的斗争，
哎，
那么这个剧集历史背景其实它参考了1945年2月到3月的一个叫日出行动。
哎，
日出行动当时呢就是德国败局已定嘛，
嗯，
那败局已定的时候，他同时跟西方盟军东线的这个红军作战，
嗯，
那么德国打算与美国单方面媾和，
嗯，
秘密协商，计划在这个意大利北部啊，先让德国的 C 集团军群向西方盟国投降，
哎，
进而单方面媾和呢，抢夺苏联的胜利果实，
嗯，
但是有可能就产生一个后果，就是勾结起来打苏联，
哎，
嗯，
那么他的会谈其实主要是在瑞士的伯恩进行的，
嗯，
那么德军的代表是党卫队的全国副总指挥啊，卡尔沃尔夫，
哎，
美方代表是战略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
嗯。
那么最后虽然他们没达成协议，
没达成协议，对，
但是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勾当呢，加剧了后来苏美之间的不信任的情绪，
是的，
也最后导致就是冷战的一个催化剂之一吧，
算是啊，因为那个斯大林在这个就是当面会谈的时候，当面跟罗斯福讲说你们不要搞一些背后的小动作，
对，
嗯，
震怒，
震怒，对，而且还出示了就是会谈的照片，
对，
对，
别提跟
罗斯福说嘛，
对，罗斯福表示很尴尬。非常尴尬，
十分尴尬，
十分尴尬。嗯，
那么这个剧集呢，它基于啊苏联的犹太裔作家尤里安·谢苗诺夫在60年代初呢开始创作的一系列谍战小说。
哎，
嗯，
那么他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他是一个写侦探小说和谍战小说的专家。
哎，
那么63年他创造出一位著名形象，
哎，
苏联情报军官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
哎，
哦，
这个虚构人物，他从20年代。在小说里就开始潜伏在德国，
嗯，
他化名叫什么的马克斯奥托·冯·施基利茨
，
对，以他为主角的这个小说一共出了14本前后，
哎，
哦，故事很长是吧？就是
对
以后作战的故事，
嗯，对，他一直在德国的心脏地带，
嗯，
对，他而且他的党就是在那个纳粹里面担任高官，
啊，混得贼开，
党卫队齐队长，
混得贼高，
啊，
嗯，相当于陆军里的上校了。
哦，这个齐队长，
苏联潜伏是吧？
对，这个齐队长其实差不多相当于
上校。
旅长，
嗯，
这样的一个级别，
旅长和团长之间嘛，
对，
骑队领袖，
对，骑队领袖，嗯，
然后呢，就是68年，谢苗诺夫完成了这个剧集的剧本，
哎，
到后来1969年出版，题目是《春天的17个瞬间》，
哎，
哦，
哎，
这
著名的
一
部剧集，
是的，啊，
后来呢，他这个
大象走向北方，施基里斯住楼上，是吧？
对，
他成为了剧集的标题，
哎。
那么他其实参考《日出行动》，讲的就是这个施基里斯，当时他已经是纳粹德国的保安局的一个高官了，
哎，
他当时已经是齐队长，那么
重要人物。
1945年春，在17天里面找出党卫队内部打算与西方单独媾和的高官，
哦，
嗯，
然后把这个情报啊传出去，
传给苏联，
对，让这个真相天下大白。它，里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历史上真实出现的人物，
对，
但是他这个人他本人是虚构
啊，是
对。
然后就是它里边有很多谍战的桥段，非常经典。
嗯，
拍得很认真啊，
拍得真的很认真，太棒了。对，
那么它其实延续了苏联的艺术性纪录片这个风格。
哎，
施基里茨这个形象其实它是也是来源于很多现实中的人物。
是的，
首先是佐尔格，
哎，
这个不用我们多介绍。
对，
还有就是尼古拉·库兹涅佐夫。那么他是谁呢？他是苏联内部人民委员部的特工。
嗯，
那么他1942年开始，他就以德国国防军的军官叫鲁道夫·施密特的身份，在纳粹的乌克兰总督辖区呢进行敌后活动，协助游击队，而且消灭了至少5名纳粹高官。
嗯，
那么1944年3月9号，他和部下一起呢被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派别叫乌克兰反抗军，
嗯，
俘虏了。乌克兰反抗军是一就是怎么说呢，不能很难形容，就不太正常的一个组织，
嗯，
就他同时对红军和德军实施
两边开战，对，
我两边都打，
对，
结果呢他没有办法，他只好拉响手雷自杀，
嗯，
然后殉国了，部下都被杀害。
嗯，
那么还有一个他参考的谍报形象是谁呢？鲁道夫·阿贝尔。
哦，
鲁道夫·阿贝尔是苏联著名谍报员。
哎，
那么他冷战期间初期呢就潜入美国获取这个核技术，
嗯，
57年被捕，因为他帮他送信的这个小孩，
嗯，
把他的微信胶卷调出来了，
哎，
对，
联络员
拉垮，应该是从硬币里调出来的，
嗯，
哦，
特别逗，对。那么1962年呢，被用于交换被苏联击落并俘虏的 U2 侦察机飞行员鲍瓦斯，
哎，
和一个被扣留的留学生，
嗯，
然后他通过东西柏林边界的格里尼克桥返回，
嗯，
所以2015年的间谍之桥是以他的这个故事为
原型，哎，
那么这些形象 汇集成一个人，就是史基利斯。
史基利斯。
那么为了演这个人物哈，啊，怎么选怎么办？
哎，
好，就邀请曾经在邦达尔丘赫执导的巨片《战争与和平》
哎，巨片
里面饰演这个安德烈·波孔斯基的著名演员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吉洪诺夫，
哎，
请你来饰演这个形象，
哎，
功勋演员，人民艺术家，
然后很阵容太豪华了，这个电视剧有很多苏联人民艺术家参演，
对
啊，还有一些演员在演了这个影片之后成为了人民艺术家。
这个片子真的是就那个时代的群星荟萃，
对
啊。
然后呢，就是片中大部分人物除了他以外都是真实历史人物。
是。
那么剧本啊，剧院本来想邀请这个著名的这个犹太裔演员叫列昂尼德·布伦尼沃伊饰演德国元首希特勒。
嗯。
但我后来还是没让他演，但你他妈不合适吧？你请犹太演员演希特勒，
对
对吧？
大家都觉得不合适，然后。
对，但是后来这个角色交给了谁呢？没有交给这位演员，还是交给了在《解放》里面演希特勒的
怎么还是位老先生
同志？
又把东德人拉
又来了，
啊，
对，先生又来了，
太苦了，真是哎。
但是呢，这位犹太演员就是那个布伦尼沃伊，他饰演片子里的一个关键反角，
嗯，
就是盖世太保头头，就是党卫队总队长海因里希·缪勒，
对，总队长，
就是说
还是这不还是哎
还是。还是给您安排上了，对
对，
是。
然后犹太人，我觉得有哪有什么地方不对？
你这样礼貌吗？
那对，
对你礼貌吗？
你礼貌吗？
对，为艺术嘛。对。那么，1970年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在莫斯科的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开拍。
哎，
那么他的这个导演其实也是一位犹太裔的苏联女艺术家，
嗯，
叫提亚娜·利奥兹诺娃。
嗯，
那么这个剧集呢，一共是12集，每一集长度。就是到65分钟至75分钟不等，
哎，
特别的长，
还是挺猛的，
特别的长。啊，对，然后外景是在莫斯科、东柏林、里加、麦森、蒂比利斯拍摄。那么73年8月11号哈，啊，就是说
拍完
在苏联的中央电视台，
哎，
一套节目一套频道开播，成为了一代谍战片的这个经典。
是，
嗯，
这个电视剧的观看人数达到多少呢？8000万人次。
好家伙，
有大家可以想象苏联一共才多少人啊。
哎，我跟你讲，8000万人次都是纸面统计。
对，是，实际上还不好说，
实际上真不
闷不劲儿看不知道多少人呢，
真不好说。
嗯，
对，你想想看春天十七个瞬间的笑话我都能倒背如流。
嗯，
然后这部剧集的收视率高到惊人。
嗯，
最低收视率最低的第5集的收视率多少？21%。
哇，
最低的21%，
最低是21%。
嗯，这个数
最高的是第9集，33%的收视率。
嗯，
哎呦天，
惊了好吗？
惊了。
然后就是观众来信淹没了剧组。
是的。
然后就是导演就是利奥兹诺瓦，他不得不就是说装了12个大箱子，
嗯，
全都是
观众
来
信，
观众来信，但是他每一封信都看。
哎呀。
那一代的艺术家，
认真的艺术家，
认真的，每代都看。然后最滑稽的就是哭笑不得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因为他对历史人物的还原太真实了
啊，
导致当时呢，就是饰演这个在片子里饰演这个德国保安局对外谍报处长沃尔特·施伦堡，
嗯，
这个党卫队区队长，
嗯，
啊，这个人的苏联的一个戏剧演员，他叫奥利格·塔巴科夫，
嗯，
他从德国收到了一封不寻常的感谢信。
啊，
这个感谢信是施伦堡的侄女写给他的
啊！哇，
说
复原了这个。
我反复观看了《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啊，
为了能在电视上看到栩栩如生的施伦堡叔叔，谢谢您。你礼貌吗？
这个是感受到了这个，
这个有点奇怪啊！
想起了这句话的一个变形，是吧？
对，
哎，
礼貌的，
您礼貌吗？
礼貌的犹太人是吧？
哎，
这合理吗？
啊，
对，
这合理吗？
就是其实关于那个就是缪勒饰演者这个犹太人身份，
嗯，
还有这个施基里茨本身这个间谍身份，
嗯，都很微妙，
就有很多就是微妙的笑话。
对，
嗯，
就比如说那个缪勒在这十月革命节，
嗯，
不是那个施基里茨在十月革命节喝的酩酊大醉，
嗯，
然后弹起了土琵琶，
嗯，
然后，嗯，对，然后唱了一首那个红军最强大，然后回到那个自己屋里，把那个红军帽和酒都锁进保险柜，然后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开保险柜，看着里边有一张缪勒写的字条，
嗯，
说：“施基里茨，你不能没有良心，想家的不止你一个人。”
操，这种笑话太损
了！天哪，
对
啊，您真是不是很礼貌啊？
对，
行。
然后这部剧集在我们国家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人物出场的时候会有一个定格，
哎，
啪定下来
啊，然后有一个说明
谁
谁
谁
谁
谁
谁
纯雅的烟人是吧？
哎
是吧，然后后来我们好多国产谍战剧也兄弟们学习了
很多元素
元素手法，
嗯，
对。然后2006年起呢，俄罗斯其实后来又对这个影片，它是一个黑白的电视剧，它又重新进行了数字上色，
哎，
和重新剪接，然后每一集缩短到52分钟左右，
哎，
然后它把4:3的这个画面强行改为16:9，怎么改呢？上下切掉，
强切，
对，强切，真是你们能干出来的事儿。
嗯，
确实是俄国人能干的事儿。
那么2009年的时候呢，彩色版在俄罗斯播出，
嗯，
主创人员的反应呈两极趋势，
嗯，
吉洪诺夫雷霆震怒
啊，
大家
怎么看？
对，但导演表示啊，我很喜欢，
啊、行吧，
惊了，
可以啊。
那么其实从1973年开始啊，冷战的形势又发生了巨变，
嗯，
那么随后就是美国在这个越南战争中的失败。
哎，
然后赎罪日战争、伊朗革命引发石油危机，
嗯，
苏联其实当时占据了上风，
是的，
对，
就它的能源啊，能源出口换回能力呢飙升，
石油卖不错，
石油啊，天然气对吧，不错，
嗯、
但是
小日子过挺好，
还是在这个1979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啊，它逐渐陷入了泥潭，
哎，
那么特别是1981年罗纳德里根这个人出任美国总统以后呢，他就开始在美国大搞这个休克疗法
啊，玩邪的，
对。他开头两年呢，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衰退，那1983年开始反弹，
嗯、对，
进入了高速扩张了，
对。
那么外交方面呢，这个人非常强硬，他公开宣布苏联是邪恶帝国，
对、
嗯，
然后强行对抗，
嗯，放弃了这个缓和的这个策略，
就他提出十一换和平，那么、
嗯、
他声称要在自己任期里面赢得冷战，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勃列日涅夫主政苏联已经很长时间了，
嗯，
就是你像1981年的时候，
他
已经
他身体状态。也不
是17年了。
没有，当时的笑话是苏共开全会，第一件事大家起立鼓掌，第二件事把总书记抬上来。真的，对，
不是什么唱先唱国际歌，
对，先唱国际歌，
然后起立鼓掌，然后
把总书
记
抬
上
来。
我天，他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
是
的。
然后呢，就是为了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就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
哎，
啊，1985年40周年，并且向英雄城市莫斯科进行献礼。
嗯。
苏联决定再次以举国之力拍摄一部卫国战争电影巨作，
嗯，
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莫斯科保卫战，
哎，
这个我就比较熟悉了，
对，电视里经常放，是吧？
嗯、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朱可夫元帅说的，给我拿把冲锋枪，
给我冲锋枪，
这个、哎，这个是个场面，印象非常深。
那么这部影片它还是由尤里奥泽洛夫
是
指导，这是他指导第3部卫国战争史诗电影，
嗯，
那么由他本人呢撰写剧本，
哎，
啊，他这次时间很多。他准备时间很长，
嗯，
可以慢慢的来消化这些素材。
是的。
那么从朱可夫的回忆录这时候也出版了。
对。
回忆与思考，从里面吸收了相当多的内容。
嗯。
然后他的军事历史顾问呢，这次是由苏联空军元帅，就是这个谢尔盖·路登科，
哎，
担任。同时呢，就是苏联文艺环境在这个时候也持续放开了。
是的。
之前被不太触及或者大家不敢多谈的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内部的各种弊端，
是的，
而由这些弊端造成的溃败的这个情况呢，
哎，
也做了如实展现。因为你莫斯科保卫战，他开头讲的就是德军大举入侵嘛，
对，苏军溃败，
我们溃败，各种情况造成的，前线有什么情况？
对，
指战员有的临危不惧，
啊、
有的惊慌失措
啊，
有的不切实际，
对，
对吧？各种各样，
巴甫洛夫，
对，
嗯
啊、
为什么调我来、
哎？
就是因为我这老坦克兵。
哎，
是，但是巴甫洛夫同志，这我们的这个坦克都是旧式的这个波特什卡，是吧？
啊，
是吧？您这是惊慌失措，
不要惊慌失措。
对、
啊，这得说明就是惊慌失措在苏军体系内是一个特别严重罪名。
对，您惊慌了。
对，
瓦西里耶维奇。
啊，如果您不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的话，我就认为你惊慌失措。
特逗是吧？不许惊慌。
哎、
对。
然后包括说，其实你现在看还能看到很多那个年代的痕迹，比如说铁木辛哥，
嗯，
铁木辛哥。跟那个卢金嚷嚷、
嗯、对
啊，谁让你把城市丢了，你他妈现在又给我进攻，
对，给拿回来
啊，你他妈进攻吧，嗯，
知道、
嗯、
然后里面还就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罗索夫斯基去拿那个
去那个
拿弹药
去仓库拿那个汽车和油什么的，
是
那个哨兵站住，然后那个、
嗯、
我是那个卫戍司令罗克索夫斯基少将、
嗯、
听我口令， 枪上金，开不走，
撤你的岗，
撤你的岗
啊！说苏联同志，您是干嘛？说这个我们要现在要拿砸开锁
啊，
卡车燃油
啊
都要拿出来，
这需要、这个、
需要莫斯科的批文，
对，这需要莫斯科的批文
啊！
您这是违反纪律，
对，您苏联同志，您这是无政府主义，您以后要负责的。
哎，罗斯基，我会负责的，我给你手写个条，
现在给你签个条
啊！对
对，然后
是这些我还有印象。
这个和解放系列不同的呢，这部电影啊，《莫斯科保卫战》这部剧片里，它没有虚构人物，
是的，
它是完全再现这个事实。
出场
两部，
而且就是出场的人都是符合历史上大致，因为它综合了非常非常多的回忆录的内容。
嗯，
朱可夫，然后提姆钦科、崔可夫，然后巴格拉米扬，
对。
对这些人，
弗洛西洛夫，
对弗洛西洛夫
非常完全复刻版，
是弗洛西洛夫真的复刻，我操，
太像了，
太像了，太像了。
加里宁可能比较好复刻
啊，加里宁好，穆洛托夫也挺像，
穆洛托夫太像了，
对，
简直了
啊。
然后就是他每一部呢分为上下集，
哎，
这部片子非常长，
嗯。
那么第一部题为侵略，
哎
啊，这讲的是40年开始啊，40年法国投降共和。讲起展现了德军如何计划入侵苏联，然后两边谍报部门开始情报战，
对，
然后到德军突然袭击，发起巴巴罗萨行动，
哎，
然后布列斯特要塞的防御战，啊，然后就是多布诺坦克大战，啊，莫基廖夫的防御战，斯摩棱斯克的合围，就全面展现了三条战线上面红军的这个殊死抵抗和最后溃败的一个结果。
是的，
最后这一步应该是以灾难性的就基辅大歼灭，
对，
为作结，
啊。
那么第二部叫《台风》，
哎，
它讲的是德军进攻莫斯科的这个行动代号，为题，描写就是苏联军民就是共赴围城，红场打阅兵，然后最后是合成兵种部队全面反击，德军兵败莫斯科，
把德寇从莫斯科城下赶走，
轰走，
哎，
那片子里所有人物都是经过了很缜密的考证，
是的，
除了后方的领导人啊、前线战员啊、游击队员以外呢，还介绍了很多就是战争初期，经济是怎么规划的？
对，
为什么要就德军拿下哪些地方？他们的经济考虑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打上仗？
对，
那包括苏联是怎么应对的？
啊，
就包括里面特三次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啊，主持这个中型机械的人民委员、
哎、
玛丽谢夫，
对，
里面有出场，
对，
就是萨林问说特三次和科沃坦克，
哎，
啊，现在的产量
怎么样？而且这个
产量不够，
对，而且这个也是特别符合斯大林的特征的，因为在战争期间，所有接触过斯大林的人都知道，他对于高技术兵器的重视性是超过所有人的，
是，
对，就是对于工业产能和技术兵器的产量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是的，
嗯，
那么在莫斯科保卫战里面呢，朱可夫专业户这位同志、
哎、
啊，又还是由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来饰演、嗯，那么格鲁吉亚人民艺术家。雅可夫·弗拉基米洛维奇·崔波斯基，他饰演斯大林。
哎，
啊，他可能稍微瘦一些。
这个斯大林比解放斯大林瘦一些，
瘦一些。
对
对。那么希特勒呢？这个角色，因为当时这个之前的解放啊，
专业户同志，
这件事一个瞬间里面饰演希特勒的这个弗里茨·迪耶斯，他已经去世了，
是的，
所以只好改为邀请东德戏剧艺术家叫阿西姆·佩特里，由他来饰演。结果这位演员。演完了莫斯科保卫战以后，他也成为了希特勒专业户。
嗯，对，是，
太惨了，戏路被限制了，
不也说诅咒了吗？
是是是。
那么影片的旁白很有意思，这个旁白是由吉洪诺夫读的。
对，
在我们国家的译制版本里是董浩老师，
哎，
来朗读的，
对，
也非常有气势。
莫斯科保卫战这个中译版的配音达到了原音的程度，
非常不错，
非常牛逼。
对，
希特勒是里昂配的，
对
对，
印象深刻，
印象非常深刻，
太牛逼了。
对，唐老鸭向我们发动攻击了，
是的，
惊了，
确实，
然后呢，这部影片的拍摄实际花费了4年时间，超过了动员的群演呢，超过了6000人，这大部分是现役的苏军官兵，
哎，
那么影片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啊，捷克斯洛伐克巴兰多夫国营制片厂，东德德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和越南国家电影制片厂，合作，片长一共达到358分钟，那么其中这个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巴兰多夫这个厂特别有意思，那么他在苏东剧变以后呢，他被私有化，他成为了很多欧美电影的拍摄地点，因为他成本低，
对，
有大量的成熟的一个工业体系，
是的，
在这里拍摄影片包括《龙与地下城》 刀锋战士二，异形大战铁血战士，
哦，都在这儿，
毁灭战士，零零七，皇家赌场，雪国列车，说你们在拍什么？
对，至少我知道这个就是刀锋二，就是甄子丹五指的那一部，然后还有雪国列车都是在捷克拍的。对
对，那当然最近他还是又拍摄了一些二战题材的，比如悄悄的异想世界也是在这儿拍的。
嗯，
对。那包括这个这个东德的国家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是的，
德国同意以后他解体了，被威望迪收购。
嗯
啊，
对，是的。那么这个野战的部分外景都是在捷克的这个厂拍的，
哎，
城市战的镜头呢基本上都是在莫斯科近郊拍摄的，当时还有一些废弃建筑物在这里，
对，
所以他们正好借这个机会把这些房子拆了。
我懂了，
我走了，我走了。
拍完炸啊，或者是拍的时候就在炸，
对，拍的时候咣咣炸，就是那种整个建筑哗就炸没了。
确实啊，你看，就是说罗克索夫斯基在前线指挥遭轰炸那段，
他一跑出来，
一跑整个村炸平了，好吧，
整个村就全塌了。
对呀，
啊，
嗯。
然后呢，就是表现这个空袭和炮轰的效果。那么，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苏联谍报员佐尔格，他在东京街头的这个外景是在越南拍的。
哎，嗯。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越南国家电影制片厂？
哦，
原来他拍日本的
出外景吗？
出外景。
嗯。
那么众所周知，这部片子里面拍摄难度最大的一场戏就是1941年十月革命节的红场阅兵。
哎，
是的，
这是高潮戏份。
对，
高潮戏份。那么当时为了拍这部电影，苏联当局给予最大限度的帮助。
嗯，
就在红场拍。
是的，
对，玩真的。
玩真的，
玩
真
的
啊、
嗯！那么
就当真事儿那样弄。
他为了再现那一年的这个冬季哈、
啊
嗯，
开拍前两昼夜，他就开始不清扫红场的积雪了。
哎
啊、
那么并且在这个圣瓦西里主教座堂和观礼台呢，放上了这个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道具、
嗯，
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德军还在西奥。
对
对。
然后拍摄当天，红场整体对外关闭，
嗯，
整一天设置布景，供这个拍摄所需。那么他们几乎完美的拍摄。完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拍摄任务，
是
的，因为这么大场面的调度非常难，很多镜头你不能拍第二遍，
而且只有你只有这一天的机会，
是
对，
嗯，
因为你已经是最大限度，你要咋样？
是
危险来再给来两天，
危险来给你拍一个月吗？
对啊、
不可能，
是，
对吧？人家还有旅游，人家还有工作，
还有工作呢，
对，政府还有工作呢，
是啊。
那么5000名来自苏军各军事院校的群演，
嗯，
从早上7点多钟进场，9点开始拍，
嗯，
傍晚5点全部拍完。
嗯，
太牛！
剪到镜头里只有3分钟，
没有，那很厉，那这已经很厉害，
很厉害了，
这已经很厉害了。这么大场面的调度，然后就是总体的视觉，
出了3分钟，牛逼！
哎呀，
真的够牛逼！
而且就是这一段高潮戏，就是前后的衔接过渡非常之自然，就是从潘菲洛夫师过去，然后到红场阅兵，然后再到城外的抗击，这样，
对，
嗯，
太牛逼！
这部片子电视里经常放映，好像，
嗯，
我记得。
对，有事没事就放了。
对，然后1985年呢，莫斯科保卫战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首映啊。第二年呢，他奥德洛夫就因为本片呢拿了阿拉木图全联盟电影节大奖。
嗯，
但是而且在这部电影拍摄期间呢，布列日涅夫去世。
哎，
嗯，然后继任的两个领导人呢年纪比较大。
哎，对，
命略短。
有安德罗波夫和
切尔尼科
、
嗯、
主政时间呢非常短、
嗯、
然后而且80年代中期啊，世界油价开始就是随着全球经济连续的衰退啊，
在下降，
油价开始走软、
嗯、
导致苏联经济呢遭到很沉重的打击，
是的，
特别是在美国的安排下，就中东的这个石油输入国突然增产了，
嗯，
然后就是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是国际油价持续下跌，
哎，
一增产对吧，然后石油价格肯定要降低嘛，
对，
然后苏联等于在一夜之间损失超过100亿美元的硬通货，
嗯，
硬通货收入年收只有200亿，
嗯，就打爆了，等于说
一半的硬通货收入没有了。
对，
然后呢，1985年到1988年间呢，世界的油价持续的下跌，
嗯，
导致什么呢？从1984年的每一吨的212.6美元下降到1988年的只有93美元了，
嗯，腰斩了还多。
对，降幅率129%。
嗯，
那苏联在这4年间呢，85年到88年间呢，损失了400亿卢布。那么这个期间呢，还有就是美国还将，国际能源组织，
嗯，
多国能源机构，就是让一个协议强加给他，限制欧洲从苏联进口这个天然气的比例。
嗯，
那么就是切断了他的这个从西欧获取硬通货的渠道。
哎，
然后美元还持续贬值，这是经济战。这是一整套的组合拳，
对，
那么使苏联每年减少大约20亿美元的收入，
嗯，
都无法招架了，
是的，
嗯，
对吧？ 那么就在莫斯科保卫战上映的这个1985年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哎，他打算进行
是呢
所谓的改革，
嗯，
对吧？但是1987年他们签订了中程导弹条约，开始销毁这个中程导弹，
中导对，
嗯，
外交关系缓和，那么就是前欧加登战争、安哥兰内战这种代理战争呢，88年结束了，
嗯，
然后苏联军队从1989年呢撤出
了，撤出阿富汗，
阿富汗，
嗯，
最后呢。导致了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苏联其实和他的东欧卫星国啊，
嗯，
都处于持续的经济低迷。
哎，
戈巴乔夫的这个改良呢，没有什么成效。
新思维，
嗯，
然后波兰又再次发生经济危机，
团结工会瓦伦萨，
对，
嗯，
然后打破了这个临界点了。
哎，
就是他的卫星国一个一个竟然发生变化，
其实就这个时候已
经阻止这个联合反应了，
对，丧失了组织性了，已经
是的，
嗯。
那么在1989年呢，尤里奥佐洛夫。他指导了最后一部卫国战争巨作，
嗯，
就是《三林格勒》。
哎，
但这个片子知名度很低，
是
因为他是在那个苏联岌岌可危的这个年代
拍的，
拍摄
的。嗯，
而且呢，他由于开放政策，他除了主导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
嗯，
以及这个就协助拍摄还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个巴伦多夫，
嗯，
以及东德国电影股份公司。以外呢，他还加入了美国的华纳兄弟公司，
嗯，
就开始不伦不类了，
有商业影响了，
开始商业影响出现了。
嗯，
那么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和阿西姆·佩特里他们还是分别饰演朱可夫和希特勒，
嗯，
但是片子里面特别奇怪的是出现了美国演员饰演的苏联红军之战员，
嗯，
包括崔可夫是由这个鲍尔斯·布斯担纲的，
嗯，
但是这个演员他演过什么片？他甚至演过一部反苏电影，叫《赤色黎明》。
哎，
就是这样的演员，
这可太有名。
他出现了，
嗯，
他出现在这个影片里面。
嗯，
那么在这部影片拍摄和后期制作的期间呢，就是苏东集团已经，怎么说呢？风雨飘摇
，
风雨飘摇。从昂纳克的辞职，柏林墙的倒塌，
哎，
到1989年的年底12月，
嗯，
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呢在。马耳他近海的这个苏联游轮马克西姆高尔基号上面召开了峰会，
嗯，
表示其实冷战是在这个时候呢正式就结束，
嗯，
就是说表示缓和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就是戈尔巴乔夫他做出了这样一个承诺。
嗯，
那么其实在东欧呢连锁反应呢其实没有停止，
嗯，
那么89年到90年呢短短一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
嗯，
就相继的
变色
巨变了，
嗯，
大多数还算是和平共存，但是在罗马尼亚最后导致了就是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这个正面军人射杀，
嗯，
对
对。
那么斯洛文尼亚在90年进行独立公投，
哎，
就引发了和南斯拉夫联盟冲突，
对，
就拉开了南联盟
解体
特别血腥的战争的序幕，
是的。
那么90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了第一任苏联总统，
嗯，
7月和西德总理科尔达成了协定，
嗯，
同意撤出在东德的苏军，
嗯，
那么最后两德在1990年的10月统一，结束了这个长期的分裂状态，
嗯，
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呢，《三林格勒》上映了，它的片长呢也有196分钟，
嗯，
但是在这个时代，大家无心去观看这样一部电影，
是的，
是的，
就票房惨淡，
对，
它可能这部影片它甚至昭示了后来苏联本身的命运，
是的，
嗯，
对，因为随着德国统一，原本作为华约的一个重要力量的东德不存在了，
嗯，
就华约其实陷入瘫痪了。
对，
这华约其实到91年5月正式解散
就不存在了。
但是在东德被就是跟西德统一之后呢，它华约名存实亡了，
对，
是的，
停摆了。那苏联对世界影响力进一步的萎缩，就正是退到我们门庭之前了。
对，
那么1991年初呢，波罗的海三国也
脱离联盟，
就是跑路了。
嗯
啊，戈尔巴乔夫发现，哎呀，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维系联盟的共识正在衰退。
是的。
那么既然波罗的海三国可以脱离，那其他的加盟共和国怎么办？
都会脱离。
他们都会脱离，特别是以非俄罗斯人为主的国家。
嗯，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分崩离析。嗯，
那么当时刚上任的这个俄罗斯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
嗯
嗯，
他也抱着这样一个想法，他希望解散苏联。
嗯，对
对
对。那么戈尔巴乔夫觉得我还是要维持苏联的完整。
哎。
那么他提出要在1991年的8月20日呢，签署新联盟条约，
啊，
将苏联改成苏维埃
主权共和
国联盟，
哎，
改成邦联，
其实就是背弃了社会主义。
对，
是的。
嗯，
但是最后呢，就是这年8月初，他去克里米亚度假的时候，发生了 就是以副总统亚纳耶夫领导的
819
对保守派
哎
软禁了戈尔巴乔夫。
嗯，
那么19日亚纳耶夫出任代总统和国防部长，
嗯，
总理科克勃主席这些人呢，他们共同宣布紧急状态。
嗯，
但最后三天之后呢，因为没有军队支持他们，也没有民意，
凉了，
失败了。
嗯，
失败了。那戈尔巴乔夫恢复了总统职务，但是局势已经不在他控制内了。
是的，
就不得不在8月24日呢，他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苏联各加盟国呢开始陆续的脱离。
哎、
那么列利钦在这里面推波助澜。
嗯，
那么1991年12月8日呢，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的明斯克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哎，
独联体。事实上，苏联已经被解散了。那么戈尔巴乔事后才得到消息，他无能为力嘛，他已经被架空了。
对，
最后他1991年圣诞节，他只好向布什致电啊，致以圣诞节问候呢，将这个苏联大武库的这个密码权限交给了叶利钦，最后呢宣布辞职，
停止存在，
苏联停止存在，
正式解散苏联。
嗯
嗯，
那么联盟不复存在，导致了一个非常惨痛的后果，就是。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经济遭到了重创，
是的，
因为卢布大幅贬值，
对，
绝大多数联盟人的这个积蓄，包括很多俄罗斯人，化为乌有，就是存的钱没有用了，
财产遭到洗劫，
就被洗劫了嘛，
嗯，
然后生活水平大幅度倒退，
哎，
那么在这场风暴中啊，很多过去的苏联的电影艺术家呢，遭到了灭顶之灾，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其中一位呢，就是主演《士兵之歌》的这个伊瓦绍夫。
嗯，
那么他在苏联解体以后呢，他没有片子可以演，
是
加上当时经济休克，他和很多人一样，就是积蓄变为废纸。
嗯，
生活很难继续。他是一位人民艺术家，但是他失去了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
对，
剧院不开放，没有片子可以演。
对，
他只能靠打零工糊口。
而且这个时候就随着苏联意识形态的解体，我们在这苏联美学最后的这部分谈到这儿，就是意识形态解体导致了就是文化产品的全线溃败。
对，
是的
啊，然后就是美国以及就是欧洲的文化商品
对
大举涌入，国内的就是文化生产者在这个时候就完全陷入了绝境。
对，是的，是物质上精神上的双重洗劫。
嗯，
那么有时候运气好呢，他演几个小角色哦无关紧要，但是生活非常困难，所以他第一生活失意，第二压力很大。大家都知道，如果压力生活压力大，人精神一直不好的话，会对
健康有影响。
健康胃，尤其是胃，
是
的，
对吧？经常加班，焦虑，
嗯，
胃溃疡，那么他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95年3月23日，伊瓦绍夫因为严重的胃溃疡呢，进入医院进行手术。
嗯，
但是这个时候，整个医疗系统也是处于一个崩坏的状态，
崩溃状态。
派来的主治医师烂醉如泥，
嗯，对，
无法进行手术。
是，
那么过了几个小时呢，医院又安排了第二次手术，但是他的身体经不住这种
承受不了了。嗯，
是
他后来因为心力衰竭死在手术台上，他当时只有56岁。
嗯，
就是一位艺术家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对，
是的。
那么。2005年2月16日呢，就是克里米亚天文台发现的，啊，第12978号小行星呢，终于被命名为叫弗拉基米尔·伊瓦绍夫，
嗯，
来纪念这位艺术家。
嗯，令人唏嘘啊。
对，
嗯，最终是这个停在一个非常
这里边，其实还那个应该说一句，就是朱可夫专业户，
嗯，
啊，乌利扬诺夫同志，
嗯，
然后他在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第八年，1999年。又主演了一部电影
啊，是吧，
叫弗罗西洛夫射手。
嗯，
这部片子我强烈推荐所有人去看。
嗯，
就是他是一个在部队里服役的老兵，
嗯，
啊，以射术精湛著称，得到了弗罗西洛夫奖章。
嗯，
对，然后他在苏联解体之后就各种新思潮涌入到就是苏联，然后但是呢他和周围的老工人老兵们这帮退休老头头胡都白了，
嗯，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就是自己过去保卫过的东西被无情的侵害。
嗯，
然后他的孙女被就是三个小流氓给玷污了，
嗯，
然后呢就是他穿上自己在服役的时候是军服，带上所有的奖章去法院和检察院想讨一个说法，但是没有任何回应，
嗯，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这个时候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苏联了。
嗯，
没有人会站在他这一边。 最后老兵把房子卖了，然后就是让弗罗西洛夫射手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嗯，
就这个片，这个后边我不剧透了，但是我强烈推荐所有人都去看一看。
好，
就是我一看老朱可夫那步枪，哎呀，太过瘾了。真牛逼，而且老头演技一如既往的牛逼。
那年纪很大了吧？应该
啊，对呀、啊，那时候他77岁，应该是。
我天，
嗯，这非常非常厉害。
嗯，
但是就是这个片子其实是拍给整个俄罗斯人看的。
嗯，
就我就因为在99年的时候，就整个俄罗斯经济还有就民族意识走到最低谷的时候。
嗯，
差不多。
可以，我们的时间轴里应该有这部影片的相关的信息、
嗯、啊，应该会有，应该会有，哎。
那么其实今年2021年啊，其实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其实今年是卫国战争爆发80周年了，
嗯，
80周年了，
是的。
那么其实也是苏联解体的第整整
三十年，
哎，30年了。
今年我们献礼节目有点多啊，
因为当年呢，就是家长的这个单位就在北外滩嘛、
嗯，
旁边就是这个苏联领事馆，
哎，
啊，当时跟啊、大人就是看那个当时他们换妻
啊。
然后大家开头还就是很，就是看热闹嘛。
对。
但是后来真正把旗换的时候，大家都不出声了。
是。就真正是的一个时代的。
就是你看着这个
红旗落地，
也是怎么说呢？百感交集吧。
是。嗯。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童年结束的一瞬间了。
确实。
对。
啊，然后又过了那时候42已经落地了，是吗？
嗯，那个时候我刚满月。
啊，刚
满
月
了。
哎，满
月
了，很好啊！祝贺一下。
谢谢。因为你像时代的变化，
嗯，
但是真正的艺术品它是超越时空的，
是
的，是
的。
那么苏联卫国战争电影节影视作品哈、啊
嗯，
不管它的这种宏大战争场面，
哎，
还是这种痛，就是打击人的心灵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
是
还是对战争这种悲剧的这个深刻思考，其实真的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哎，
啊，可能会陪伴着我们这些人直到永远。
嗯，
是。
也非常感谢这个集合啊，能够提供。
哎妈，别
这
样，别这样，
别
啊！千万
又臭又长的喷了三期，
没有，太舒适了、
嗯，
太舒适了。这就是我想要录的节目，太喜欢了。
对、
啊、
对，
大卫老师把那个就是战争电影这块讲的差不多了，我也可以讲，到时候我也可以讲讲其他的，就电影的部分、
嗯、啊，期待
啊。
对，
你看，就是说我们讲过丘赫莱伊，对吧、
嗯？
讲过那个邦达尔丘克，对吧、
嗯？
你怎么能缺少梁赞诺夫呢？
啊，对，
是吧？
对、
啊、对，这但是这个他不在战争电影讨论范围之内。
是的，
哎，
对，
嗯，之后可以有机会，然后再去讲讲
聊一下那个时代的，
哎，
对吧？
就是
平民电影，
哎，平民电影 啊,
啊，
苏联人生活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挺有意思的。
对
对，而且就是在这几期节目的最后补充一句，
嗯，
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的文化产品，它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倾向，就是考古，
嗯
啊。有点像战锤，你知道吧？
好
吧，
有点
啊，有点像战锤，就是从甚至他连科技都考古。
嗯，
对，是
对
军工的话，
军工都在考古、
嗯、
啊，更别说文化产品了。
嗯，
对，就是经过了解体之后30年的这样一个历程，他们发现，在原来苏联存在那种宝贵的共识，是他现在就是作为商品的文艺作品拿不出来的。
对，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对，然后他要想捡起来，就是过去的那种骄傲呢，你就必须承认那一点，就是说苏联存在的时间是伟大的。
哎，这点又很难，
这个非常难。就是你像2000年到2010年，
嗯，
凡是就俄罗斯的核拍片，他也拍了很多，就是卫国战争，还有就是苏联时期战争的片子，
嗯，
但他在里边就是为了符合西方市场需求，一定要把政委写成一个王八蛋，
对，就各种那种硬拧，
对。啊，就是说那个内务部队违反人性，
嗯、
啊，政委是畜生，就大概这个意思啊。但是在2010年之后，他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儿的核心所在。
这不对，
对，这事儿不对。就是苏联留下非常非常多的遗产，但是现在的俄罗斯用他的意识形态是捡不起来的。
是的，
对。他如果想继承原来的那种光荣的话，就是他必须清晰意识到，就是原来的苏联再也回不来了。
是
的。所以
30年鸿沟啊，
对，所以说那个就是你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艺术作品，然后再看待就是现代关于就是说战争的什么，就是因为你像那个最近几年其实也拍了很多，像勒热夫之战，
嗯
啊，最后的前线，然后那个特三四，
嗯
啊，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片子，
对，
但是里边就是凡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说最后前线，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独立联，
嗯
啊，或者类似这样一些片子，就是它能够给人留下的地方，都是把原来苏联的现实主义里边最珍贵的部分捡起来的。
是的，
嗯，
就是往回找补，
往回找补，反而是那种就是强调就是反苏意识形态的东西，它根本就没有办法立足。
是啊，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就是现在俄国文艺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窘境。
嗯，
而且他们肯定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里边事儿想明白。
是的，
嗯，
那么其实，在结尾哈，就是也想尤其是在这里，《黎明静悄悄》这个片尾有一个印象特别特别深的一个镜头，就是战后和平年代这些露营的青年呢，来到了这个几个五个女战士牺牲的这个地方。
嗯，
有一个人呢，弹起了吉他，他唱了一首插曲，这首歌叫《寻找》。
嗯，
那么这首歌其实是伊瓦绍夫唱的。
嗯
嗯，
那么以上在这里把它献给就是各位听众朋友。
哎
哎，
对，
嗯，
这期漫长的节目到此、
哎、
还行还行，还能接受，可以
非常长了已经、
啊、可以的，
也非常感谢大家耐心的听完这又臭又长的节目。
我、哎哦、三期节目家里还没有两部解放长，
确实
啊，
是两部解放是吧？
对，也就两部解放，
也就两部解放。
嗯、
哎，
行
行，
对，
大家可以这个。找一找这些苏联老的卫国战争电影看一看，
哎，
还是非常非常好看。
是的，
是的
啊，不要错过这些真正的艺术品。
好，
嗯
嗯，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哎，
啊，感谢大卫老师
啊，
我们之后的节目再见。
哎，之后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Снова идет ночь над горами сонными, в дымке костра светят глаза ребят. Ветер затих вместе с последней песнею. Видно, ушел где-то искать тебя. Вот бы им всем вдруг забрести нечаянно в эти края, где ледники шумят. В разных краях много друзей встречаю я, но почему нет среди них тебя? Буду искать, буду в пути надеяться, пусть сотни лет след за тобой пройду. Буду искать, мне ведь немного верится, что я тебя в дальних краях